这里是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旧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29号，公元2010年4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之行，返抵达兰萨拉；美国藏人抗议胡锦涛参加核安全峰会；中共在拉萨拘押1500多人；西藏学生开展活动促藏人关心西藏；西藏影片《云后的太阳》再度获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印度和欧洲两国之行，于今天13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3号前往位于印度北安察尔邦的印度教圣地哈利迪瓦和瑜伽圣城展开访问。当天，达赖喇嘛为印度教新书进行了揭幕，并发表了慈悲演说。本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印度教领袖索米兰穆德、印度前副总理阿德瓦尼和北安察尔邦首席部长等数千人参加了在瑜伽圣城举办的恒河水面保洁活动。达赖喇嘛表示，亚洲各大江河的源头在于西藏高原，因此中国政府为首的各国政府和组织应采取措施，要积极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随后，达赖喇嘛途经新德里，前往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和瑞士展开访问。从本月5号到7号，达赖喇嘛对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利博尔市展开访问，期间同斯洛文尼亚总理代表内阁部长扎克斯、斯洛文尼亚前任总理及民主党领袖詹沙、马利博尔市市长弗兰克、斯洛文尼亚反对党领袖举行了会晤，并发表多场公众演说。圆满结束对斯洛文尼亚的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于本月7号下午前往瑞士展开访问。在苏黎世，达赖喇嘛先后出席了感谢瑞士活动、第20届脑与生活、佛法与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欧洲首届西藏青年议会会议、接受斯洛维尼亚马利博尔城市之邀，以及同瑞士国会议长巴斯凯尔女士、苏黎世州长、市长以及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等相关政要人士。本月11号，达赖喇嘛在苏黎世以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运用慈悲和利他之心为主题，向超过8000人发表公众演说，称赞瑞士为首的国际社会和民众对藏人展开的和平非暴力斗争的支持和关注。达赖喇嘛也再次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贯立场。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和欧洲斯洛维尼亚以及瑞士为期10天的访问议程后，于今天13号上午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附近各地区的约200名流亡藏人，于今天13号在华盛顿会议中心外展开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核安全峰会。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阿瓦扎西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约200名美国流亡藏人于今天13号上午10点到傍晚6点间，聚集在核安全峰会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外，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幅，高呼西藏独立、停止在西藏屠杀、要求胡锦涛停止欺骗世人等口号，展开了全天抗议活动。 并呼吁与会各国首脑要清醒认识中共政府才是泛滥与走私核武器材料的幕后黑手，并就此问题向胡锦涛提出交涉。阿瓦扎希表示，
一个人呢少不提一个老子马上把当然当然行别些老马当然现在可是说的说的说的俺这个呢一直在给他连续做的原因就是呢这个月的。
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主要讨论核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核安全领域的作用等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重视西藏高原已成为中共政府最大的核武研制及试验基地的事实，着重讨论中共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理由秘密走私核材料的问题，并将把西藏视为这次核安全峰会的首要讨论对象，其先解决在西藏高原日益泛滥的核武研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阿旺扎希还说，当时他们在会议中心外展开抗议活动时，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印度总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座车就在抗议场地附近进入会场，除此之外，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各大媒体和美国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另据外媒消息，本周一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区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4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联合国核能源方面的代表如期出席了核安全峰会。对于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到访，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进行示威抗议中共践踏人权。参加示威活动的美国西藏协会会长索朗汪堆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果各国政府试图解决全球性的问题，西藏就是一个国际议题。由于中印两国都是有核大国，西藏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国际的安全。此外，中央社指出，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华盛顿会议中心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双边会谈时，遭到藏人和法轮功学员的示威抗议。当时法轮功学员则静坐练功，他们在四周挂满公审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和解体中共等标语。藏人和法轮功学员是昨天12号在会场外仅有的示威团体，这也使胡锦涛成为47位与会领导人中唯一进场遭到抗议的人。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三月份正值西藏30自由抗暴51周年和2008年西藏示威活动2周年的敏感时期，中共政府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抗议活动，仅在西藏首都拉萨就拘押了1500多人。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的一名西藏妇女向本台驻地记者透露，今年3月14号，西藏爆发和平抗议活动2周年前后，中共当局在拉萨加强戒备，对过往路人进行严格检查，以没有身份证为理由，先后拘押了1500多人，并被关押在拉萨市郊区的蔡公堂乡。消息人士还表示，他幼小开始就从西藏安都来到了拉萨，目前藏人被边缘化的问题非常严重。他说，西藏市场都被中国移民所主导，藏人在西藏经商的活动空间日益变小，除了从事一些原始性的交易之外，无法拥有更重要的经商空间。而是在西藏境内因无法找到工作等，藏人的生存面临巨大挑战。另一名来自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的藏人也表示，当地西藏民众虔诚信仰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也很关注，但是中共当局经常开展政治运动，要求污蔑达赖喇嘛，使当地民众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部分西藏大学生从今天13号开始在流亡社区各学校中开展讲座活动，要求每一位藏人共同关心和治理西藏。这一活动被命名为我关心西藏。首场讲座活动于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龙日在活动开幕式上就西藏年轻一代如何确定目标、增强责任心方面发表了讲话。活动发起者之一卓嘎向本台介绍说：“
俺做了76年，若让被忙不起来，国体的也不必要紧。一年当俺那组让迷茫给叔叔给几，人来看的大哥妹妹，特别多呢，你也看得起度的。”
西藏人民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正确领导，同时有许多国际团体的援助，但更重要的是要靠自身的努力。我觉得藏人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因此通过我关心西藏的活动，呼吁每个藏人要多加关心西藏，着想个人如何为这方面做出贡献。卓嘎表示，他在称之为 Initiative of Change 的国际组织中工作，该组织的宗旨是从改变个人做起，改变世界。按照这一组织的宗旨，在印度展开我关心印度的活动，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对西藏社会来讲也有必要开展类似的活动，因此决定同其他3名西藏学生开展了这一活动。西藏学生们以我关心西藏为主题开展的这一讲座活动将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各西藏学校中陆续展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流亡藏人丹增索南和他的妻子瑞图萨人制作的西藏纪实影片《云后的太阳》于昨天12号在法国科瑞特尔国际女性电影节再次荣获最受民众欢迎奖。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记录2008年西藏和平示威活动遭中共镇压和流亡藏人徒步反藏活动等事件的纪录片《云后的太阳》于近日在法国科瑞特尔城市中举办的国际妇女电影节上放映。本月10号，这部西藏影片则荣获了该电影节最受民众欢迎奖。科瑞特尔国际女性电影节于1979年开始举办，主要是为女性影片制作者提供国际平台。2008年，科瑞特尔国际女性电影节上也曾放映过流亡藏人丹增索南和他的妻子萨人制作的西藏影片《拉萨之梦》。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公元637年，松赞干部率兵吐谷浑，并第一次与唐朝发生冲突。公元640年，派噶东赞迎娶唐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携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并修建了染木喜，也就是拉萨小昭寺。松赞干部的另3个妃子向雄公主、门妃赤江、热雍妃等分别创建了寺院。据说当时在西藏建立了108座佛庙。在松赞干部时期，西藏获得了统一，并创制了文字，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完整的行政规划，创制了许多法律，著名的有新定6个大法等。在松赞干部时期，藏中关系良好，西藏曾派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公元647年，唐朝使者王宣藏在中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玉节，王讨到西藏。松赞干部派千余精兵和属国尼泊尔的军队帮助王攻灭。松赞干部去世后，公元670年，西藏攻占西域，唐朝皇帝也试图帮助女婿吐谷浑王恢复师徒，奉血刃贵为拉萨大总管，率领10余万军队进攻西藏。在大飞川，也就是今天西藏安都大河坝，与西藏将军噶清岭交战，血刃贵全军覆没，他本人与清岭约和，仅与身门。公元678年，又派中书令李敬轩、工部尚书刘神礼同兵18万进攻西藏。在青海湖边， 唐军再次大败，刘审礼被俘，从此唐朝放弃了直接攻击西藏腹地的念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